书的信息。上一次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会看到在第五章里面，就是神在婚姻上面所订立的蓝图。圣经说明了夫妇在这个婚姻里面他们有的角色。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人际关系，或者人在社会生活上面其他两个很重要的关系。一个是关乎家庭的关系，即是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一个就是关乎职业的关系，即是说主人仆人或者是上司下属的关系。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按照圣经去处理这些的关系呢？首先圣经在这里教导做儿女的，如果我们中间这里还有父母在这里的一个的福气，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孝敬父母。第一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圣经就加上一句，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父母在儿女的身上可以说是有绝对的权柄，不单止可以打，不单止可以骂，在某些情况底下甚至可以杀他的儿女，社会都是接纳的。事实上这个是古代很多的社会都很普遍接受的一个的观念。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强调要社会已经认同了的一个的标准，说要孝敬父母呢，是要顺服父母呢？我相信这个就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我们信了福音之后，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比我们的父母有更大的权威。所以有人就滥用了这个道理，就减少了听从他的父母，就是好像耶稣批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说我将养你的钱已经贡献了给会堂了，所以我就没钱给你了，样恐怕有人这样去滥用这个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顺从父母不单只是社会的标准，亦都是圣经的标准。理所当然这几个字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口服未必等于心服，听从命令未必等于乐意接受命令。所以圣经继续在第二节那里讲到进一步，说要孝敬父母。听从和孝敬是两个不同的事，孝敬主要就是讲到敬重尊重这样的意思，听从是外面的表现，就是叫你做你就做了，这个是外面的表现，敬重就是内心的一个的态度，两个都很重要，需要有外在的表现，需要有内心的一个的态度。但是圣经似乎在这里认为内心那个的尊重更加重要，所以特别提到这个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当你孝顺的时间就有带有应许的诫命，当我们遵守的时间可以得福，可以在世长寿。换句话来讲，在质上面和在量上面都蒙福，质即是你得福，量即是你长寿。有人在这里或者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孝敬父母是不是真的可以长寿的呢？换句话来讲，无论我们的生命是多少岁，是不是孝敬父母就可以长少少呢？有人就回答，孝敬父母真的会长寿的，因为如果你听你的父母说不要吃烟，不要饮酒，不要做危险的活动，自然就会长寿了。不过有人就说，这些其实就不是孝敬父母那个的后果来的，只不过是我们选择正确的行动带来一些长寿。但是这句说话可不可以解作神会额外用他的能力，用他的赐福增长我们的寿命呢？我不敢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解，但是我相信这段的圣经是容许这个的解释，所以就让我们存着信心，我们孝顺敬重我们的父母，至于神会加添我们寿命多少年，这个是神那个的旨意。作为父母的方面又有些什么的 应该有的表现呢，圣经第四节就教导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道理警戒养育他们。有人呢就留意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第四节那里讲到你们作父亲的，只是提到父亲，没有提到母亲，是不是只是这个只是父亲的责任呢，母亲没有这样的责任呢？我相信这句说话有一个背景的，就是在圣经的时代教导儿女是不是只是父亲的责任呢？事实上呢可能刚好相反，刚刚相反，在古代的社会里面，男主外女主内，那个的思想是十分的普遍，教导儿女通常都落在一个母亲的身上，父亲通常扮演就是惩罚的角色，个妈妈回来说她不听话了，那打了，这样个父亲呢就做这个的角色，纪律这个的角色。到了近代似乎这个习惯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所以呢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父亲都有教导那个的责任。当然这里没有否定母亲那个的角色，只不过要强调父亲不要因为说我出去赚钱，我主外，所以呢家里就交给你了，你是妈妈，你在家里你就做教导的责任了。所以在这里提醒父亲都要承担这个的责任。什么是惹儿女的气呢？这里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最主要的意思是使到儿女灰心，使到他很难过，使到他的心灵受了损害，因此就产生一种愤怒的感觉，或者失去斗志这样的意思。怎样造成这样的后果呢？这些不良的后果呢，可能我们做父母的要反省一下，有没有对我们的儿女有些无理的要求。他是一个 B 的学生，你就一定要他有 A， 他的智力是这样的，你生他出来的，但是你却是有对他有一个无理的一个的要求，或者过分的严厉，小小事就大发雷霆，或者做出发泄自己的怒气，被老板闹完回来个仔仲不听话，就打下去。我们会不会这样呢？惹儿女的气。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他有这样的观察，他说父母为子女创造一些什么的环境，往往就影响着他性格那个的发展。他就举几个的例子，他说如果儿童生长在一个充满批评的环境，即是说他做什么你都批评他的，他拿到个 B 你又批评他的，他们就会形成一个论断人的性格。他长大你看到他的了， 他自小接受父母是这样批评，什么都批评的时候呢，他长大自然成为一个常常批评别人的人。儿童如果生长在一个敌对的环境，即是家里动些又打动些又闹，父母呢就很敌对的，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斗争的性格，即是被人一小小的批评的时间，他就有一种斗争的一种的性格。他说如果儿童成长在一个被取笑的环境，即是说你蠢啊你笨啊成日取笑他的时候，他就会成形一个很难以预测，很怕丑但是却是难以预测的一个的性格。他可能真的会拎支枪去打人，你很难预测到他超越了一些的常规。如果一个儿童生长在互相容忍的环境，他看到父母原来他们做错事但是他们能够互相容忍，他们就会形成有耐性。你发觉他的你的儿女呢就更加有耐性， 他忍受到人做事慢一点或者呢容忍他做错事。儿童如果常常被肯定，他们就有自信心。儿童如果得到人的欣赏，他们就会懂得讲欣赏人的说话，这个是从他父母学到出来的，他就能够对其他人能够懂得讲一些欣赏而不是常常批评的说话。如果儿童得到公平的对待，他就会成为追求公平公义的一个的人，你给儿童安全感，他们就会显出他们的信心。 这个名单他继续写下去，但是我们但愿这个名单已经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养育我们的儿女。今天的经文第二部分是关于主人仆人的部分，比关于父母儿女的部分刚刚长了一倍，所以我们又用差不多长一倍的时间来看一看怎样做上司，怎样做下属呢？我们知道每个小时，每一个星期有168个小时，减去睡眠的时间，梳洗卫生的时间，剩下来的大概是110个小时。一般人上班工作的时间是40小时至到60小时一个礼拜。所以如果我们计一计，我们发觉我们上班的时间是占据了人清醒的时间1/3至到1/2那么多。所以难怪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人说，我见我同事呢比见我太太的时间呢更加多。所以工作既然占了人生这么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对工作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保罗在第五节就提到仆人这两个字，仆人这两个字原来的文字是奴隶的意思，奴仆奴隶的意思。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在罗马帝国里面大概有6000万的奴隶。这些奴隶不是自由人，他们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被分派做那些苦工，最低下那些的工作。社会上面大部分的生产，当时罗马帝国大部分的生产都是由他们负责。我们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了奴隶这个制度，但是圣经在这里列出那个原则仍然是适用的。我们只要将主人仆人变成上司下属就可以应用出来。圣经提醒我们做仆人或者做下属的应该有三种的态度，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提醒做下属的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同埋对上司有一个尊重嘅一个嘅态度。第五节，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惧怕战惊系咪咁犀利啊？点解要用呢个嘅词语呢？似乎保罗喺度咧就系站喺嗰啲主人嘅一边，要惧怕战惊压制仆人。但是如果我们参照一下这个的希腊文，哥林多前书2:3，或者哥林多后书7:15，同一个希腊文出现的时候，看到它的用法，其实最基本的意思不是说要害怕的意思，恐惧那个的意思，而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敬重对方那个的意思。在现代的社会里面，上司下属的关系往往是根据劳动市场那个的情况来定的。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工人多个职位，工人就好自然愿意忍受上司指点、责备、责骂，甚至无理那个的评核，接受额外工作那个的要求。但是在经济蓬勃的时候，工人供应不足，职位过多的时候，我们做工人的呢就会诸多的要求，甚至以辞职来威胁上司。这个是很自然人性的一些表现。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有这些表现，不要用劳动市场那个的情况来在这里好像跟上司争取争斗这样样，而是需要存着谦卑的心。我们刚才说我需要谦卑，我们唱那首歌存着一个谦卑敬重上司的心，或者对待这个上司或者对待我们的雇主。为什么我们要尊敬我们的上司呢？是因为他们的岗位和他们的责任。就好像罗马书13章讲到信徒应该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这班掌权的有维系社会安定那个的责任，所以我们顺服他。 当然我们都知道有些上司在品格上面，在诚实上面，在公平上面未必值得我们尊重。我们大概打工仔我们都遇过一些这样的上司，但是这里仍然提醒我们要尊重他的职分，因为他有这个职分的时间去尊重他。有时候我们不尊重人，就变成连他的职分都不尊重。在这方面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下属呢？第二方面，我们做下属应有的态度，除了尊重上司、尊重他的职分之外，就是在工作上面要有诚实的表现。第六章第五节继续说，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诚实的意思不需要太多解释了，就是诚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作为一个工作的人员，我们当然不应该讲大话，不应该偷懒，不应该欺骗，不应该恶意损害上司的地位，亦都不能够存住不良的动机去做事。我们都知道做过打工仔的，除非上司成日坐在我们的旁边，否则我们一定有机会做一些不诚实的事，例如迟到早退，虚报工作的时间，夸大出差的开支，将公司的物件据为己有，或者好像我以前的观察一样，在日间工作的时候无精打采，到了晚上加班可以得到额外薪酬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做事等等，这些我们都见过这些情况。虽然很多的雇主或者现在的上司以前都是这样偷懒的，他们都预计有这样的事会发生，如果情况不是太离谱，很多的上司大概不会过分的追究。但是圣经却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单止是对这些上司雇主去负责，这些 不单止是关乎小便宜的一些事，更加是关于我们个人诚信和在神的面前谨守的一件事。我们不单止要向雇主交账，我们也都要向神去交账，所以需要诚实做事。第三方面，作为一个下属，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工作的态度，就是明白我们的工作不单止是为了赚钱，而更是向主的侍奉。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是揾食，而亦都是向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以致到那些平平凡凡重重复复的工作亦都是对主的侍奉。第六章第六至到七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跟住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弟兄姊妹，有人在这个道理上面明白，就在最沉闷的工作里面得到快乐，得到意义，看到有意思。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在最令人羡慕的工作里面，他觉得毫无兴趣，度日如年。教会里面有一个出名的人物叫做罗伦斯弟兄。这个罗伦斯弟兄他写了很多灵修的默想的一些文章作品，使到很多人灵性枯干的时候得到一些复兴。咁罗伦斯系一个乜嘢嘅人呢？佢系一个十七世纪嘅一个嘅人物。佢24岁，佢就进入咗法国巴黎附近一个修道院里边做修道士。但系因为佢读书唔系好多，佢受嘅教育唔系好多，所以佢冇资格喺修道院里边做负责抄写圣经、抄写书籍、或者做研究教导嗰啲嘅工作，而被那个院长差派他在厨房做清洁、做打扫、做洗碗的工作。他其实大半生都是做这些沉闷的工作， 但是见过他的人都同一的见证，这个罗伦斯弟兄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在他的文章里面，他就讲到他洗碗的时间，就觉得有主在他身边跟他一起工作，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同工，一起洗碗。当他跟耶稣基督一起洗碗的时间，世界上其他的事物都成为背景，只有他和主一起去工作。所以他就将每一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就好像在崇拜里面做诗班一样那么庄严。所以弟兄姐妹，他给我们一个的榜样，就是我们上工、上班做工的人，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我是家庭主妇、我是做家务的人，我们都需要一个事实，我们要知道我们正在与主一起工作，同主一起去工作。所以无论那个的工作怎样的沉闷，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意思，无论做餐馆，无论做秘书，无论做老师，都感觉到跟主一起侍奉那个的快乐。然后圣经对上司也都有三个的提醒，刚才我们讲到圣经对下属有三个的提醒，对雇主和上司也都有三个的教训，都浓缩在一节的圣经里面，在第九节。首先圣经提醒我们，做一个上司希望下属怎样对我们，我们亦都要怎样对下属。第九节开始的时候讲，你们作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一理、意思就是说，勉励做上司的主动做出一个的榜样，然后才能够期望下属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换句话来讲，如果上司想下属尊重我们，我们首先就要尊重对方。如果我们想下属诚实，我们自己就要诚实。如果我们想下属以公司的利益为优先，我们就应该先关心他那个的利益。这个也都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的教训，就是待人如己那个的教训。我们一定做过人的下属，在你做上司之前，你一定做过下属。我们都明白上司下属的关系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的关系，下属不是随意受我们的指挥。在物理的平衡定律里面，我们应该得到一些的启发，就是不要以为下属一定是弱者，因为任何微弱的力量，物理上面微弱的力量都有办法拉成平衡，就是将局势拉平。所以待人如己这个的道理是最符合圣经，也都是最有智慧办事的一个的方法。就算下属真是一个很可恶的人，我们都做了我们应有那个的职分，所以平等对待，我们先做我们自己那个的榜样。然后第二方面，圣经对雇主或者上司第二个教训，就不要以权柄去威吓人。第六章第九节继续讲，不要威吓他们。听姐妹，我们留意这句说话是对古代的主人来讲的。古代的主人对奴仆不单止威吓，甚至有生杀之权。虽然罗马帝国号称文明大国，有法律去保障奴隶的阶级应有的权利，但是上司仍然是有很大的权柄。在一个人权低落的时代，那个上司仍然能够令到这个仆人很大的痛苦。就算到了十九世纪的美国，奴隶仍然是没什么很大的权利。做主人如果不满意这个奴仆，很容易找到藉口去迫害他们，去令到他们的生命十分痛苦。如果在一个主人权力极大的时代， 保罗在圣经尚且提醒我们不要威吓仆人，到了21世纪我们更加需要是这样。事实上，如果一个上司要用到权力去威吓他的下属，就表明他已经用到最后一招，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去继续使到对方合作。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上司已经不算成功，甚至可以讲他已经失败。所以圣经在这里提醒上司不要威吓下属，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这些主人，希望这些上司找更好的方法跟他的下属一起去同工。不过我相信这里更重要的一点要我们去明白的，就是我们明白权力地位高低往往是暂时的，上下的次序未必是永远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说话，他说宁欺白苏公，莫欺少年穷，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穷少年有一日可能成为你的上司，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 intern 走入来，或者这个在超级市场摆货物的在这做工，你就看小他。第日他只不过在大学赚钱，他第日读了书出来可能成为你的上司。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香港做建筑师，他在毕业之后他就去到一个很大的建筑师楼去工作。他本来他就去一间小建筑师楼工作，但是他又想学一些大一点的建筑是一些的计划，所以就去到一个大职楼去工作。但是这个大职楼呢就有很多的建筑师的，有美国回来的，有加拿大回来的，他是香港大学毕业的，有澳洲回来的，有英国回来的，有些呢甚至拥有更高等的建筑师的学位，就看不起这个本地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我这个朋友他做了几年就觉得在那里没什么意思，他就转入香港的房屋处去工作，慢慢他就升，从建筑师升到高级建筑师，后来被他升到总建筑师。我们都知道香港的房屋处是香港最大的业主，也是香港最大的建筑商，每年他建筑的公共楼宇都以数百亿元去计的，所以就成为全港建筑师联络的对象。突然间他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他以前那些虾他那些人，他从前的上司的上司都要向他打招呼。这件事证明了我们不要以现时的地位去威吓人，我们应该明白现时的地位只不过是神暂时交托给我们的岗位，在我们扮演完这个上司的角色回到去神的面前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下属站在我们的旁边一起去在神的审判台前面，我们以前竟然曾经用各种方法去迫害他，你说是一件几惭愧几羞耻的一件的事。这个就引入了圣经提醒上司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天父，有一日我们都同一向他交账。第六章第九节最后的下半节，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无论地位有几高，我们的权力有几大，都是暂时的，在神永恒的角度里面再没有权力的游戏，再没有权力斗争的游戏。所以我们不要被现时的岗位权力冲昏了头脑，而应该是谦谦卑卑在神的面前做好自己的岗位，准备向神去交账。在结论的时间，第六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这句说话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努力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会成功。有些人透过他的努力，他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者会成功。但是这些成功就成为我们的赏赐了，已经我们得到我们的赏赐了。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是为主而做的时候，虽然未必看到有世界上面的成功，但是却会得到主的赏赐。弟兄姊妹，听日我们中间很多人又要上班了，但愿我们能够实行今日所学到的道理，无论你是做上司的，无论你是做下属的，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上司，更好的下属。或者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已经退休了，你刚才讲的那些对我是没什么关系。其实一样有关系，因为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在家庭的角色里面，我们都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职分，一样是可以去实行刚才我们所听的一个教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